主啊，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有这样的福分，到这么好的地方来，来寻求你的恩典，主啊，来领受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是多么有福气的人。主啊，恳求主你继续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要思想教会合一的问题。主啊，我知道在我们这里大家都是在教会里面，都是爱教会，多盼望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合一的教会。主啊，求你让我们不但领受了，而且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去帮助我的教会成为一个合一蒙你所喜悦的教会，是一个能够荣耀你的基督的身体。我们把以下时间交在主的手中。主啊，或许还有人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也愿主带领大家都能够快快的来到这里，一起来寻求你的恩典和祝福。我们将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还有位置。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好不好？第一个，我想我们在这里有没有慕道友啊？还是我们都已经是基督徒了？有在我们当中有慕道友吗？我们都是基督徒了，对不对？有一位，欢迎你。好，第二个，我想我们既然来到这个班哈，我们来思想教会合一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很关心我们的教会合一不合一啊？是吗？而觉不觉得今天的教会有合一的问题？那么我们爱我们的教会，关心我们的教会，我们在思想这个问题，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就是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那我一方面也向大家来声明哈，我讲这个题目要讲教会合一，乃是因为我觉得教会合一非常重要。就像刚才大家在一起所讲的一样，我们爱教会，而我们盼望我们的教会合一，而晓得教会合一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愿意在这里一起思考。而并没有任何一个人哈，并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说他是专家。如果你的教会有任何问题，你只要去请教他，他就马上能够帮你解决问题了。有没有这样的人啊？来吧，前面还有位置，请坐。那个讲员说坐前面是有蒙福的。
我来蒙福一下。
来，请蒙福。呀，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说，教会的合一好像不是有谁有办法就能够完全把问题解决了。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啊，先看一节，在以弗所书。我们在这两天可能要很多的时间来看以弗所书。先看一节大家很熟悉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人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好，我们读到这里哈，在这里第二节的最后一句话哈，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合而为一完全是靠着圣灵而来的，如果不是圣灵动工的话，我没有办法能够使教会合一，我们也做不到使教会合一。我们在前面还有位置，不要客气，请到前面来。好，我们既然有了这样的共识了哈，我们知道教会合一是多么的重要。 那么这边还有两个位置，三个、四个、五个，第一排最蒙福的位置就在前面。前面还有两个位置，可以啊，后面有位有地方吗？这边可以放，如果需要的话。前面还有位置，这边还有位置。今天你要听我说，教会合一很重要。可能每一位你自己也感受到教会合一很重要，或许是你听到有人告诉你说教会必须要合一，教会合一非常重要，所以听到很多人可能这样谈。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看圣经里面怎么说教会合一很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在第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要花一些时间来看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教会合一是为什么教会合一那么重要。请各位我们一起翻开以弗所书第一章好不好？以弗所书第一章，如果你翻到了第一章，从第三节到十四节这一段圣经，这一段圣经对保罗来说，这一段圣经我们称它叫做三一颂。什么是三一颂？我们在教会里面唱三一颂，我们颂赞父、颂赞子、颂赞圣灵。所以呢，保罗在这里颂赞那创造天地万物的父，他在整个救赎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父做了什么，他在颂赞这个啊。然后接着他颂赞在整个救赎的过程当中圣子做的是什么，第三个他是颂赞圣灵在救赎当中为我们做的是什么。所以从第三节到十四节里面，三节到六节是颂赞父，三节到第六节是颂赞父，第七节到十二节是颂赞圣子在整个救赎计划当中为我们所做的，十三节十四节是颂赞圣灵在整个救赎计划当中圣灵为我们所做的。而我们可能要更多的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对圣职在整个救赎计划当中他所做的。好，那我们就看第七节读到十二节，第七节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这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好，从第七节一直到十二节是颂赞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圣子为我们所做的。而在第七节第八节呢，神圣子为我们所做的是什么呢？乃是在这里哈，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所以第七节第八节是颂赞我们的主借着他的宝血洁净我们救赎我们啊，这是第七节第八节。而第九节和第十节是讲什么呢？第九节第十节乃是讲到 借着我们的耶稣基督将启示，将神的救赎的奥秘启示给我们，将神的奥秘启示给我们。那后面放得下吗？如果放不下，要不要？要不要再拿一个位置到前面来？这边还有一个位置可以坐，前面。感谢主。这边一个位置，这边一个空位，要不要？这边一个空位。这次这一个位置是最蒙福的座位，可是没有椅子，要他拿椅子。这个靠讲练非常紧张。哎，这个，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哈。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从第三节到十四节是保罗的三一颂。那刚才我们所说到七节到十二节是对圣职在整个救赎计划当中所做的，保罗为这个颂赞，为此而颂赞。而保罗为圣职，为耶稣基督，为这位圣职在救赎的整个过程当中所做的三件事情。第一个是颂赞用他的宝血救赎了我们，然后呢下面两个第九第十是颂赞借着耶稣基督把上帝救赎的奥秘启示赏给我们，然后最后两节十一节十二节呢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得了基业。这是第三个这个保罗所提到的耶稣基督的救赎。好，这三件事借着耶稣基督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这是已经经历过的事情，这是已经过去的事情。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已经经历过这些了。而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在整个救赎当中所启示给我们的这个他的奥秘和计划，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而将来所要得到的是在他里面的基业。所以靠着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我们要很谨慎地把握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启示，将来使我们的基业得以完全。这是保罗对这位圣职在整个救赎当中他为我们所做的而有的颂赞，有的颂赞。好，我们所要强调的是第二件事情，借着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启示，所给我们的启示怎么说呢？第九节，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保罗用了奥秘这个字是很特别的，当时很多这个奥秘这两个字通常是那个时候异教徒所用的字，但是保罗却很大胆的把这个字拿来用。而在以弗所书里面第一章出现了奥秘这个字，接着到了第三章又再出现了奥秘这个字。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启示的这个奥秘哈，在这里这是第一件奥秘，第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好，先要说什么叫做奥秘啊？什么叫做奥秘？
神的法宝，
神的法宝。今天有很多宗教哈， 他说他们有秘密，他不轻易告诉你，是不是？你没有听过这样的那个统一教啊什么的，如果你不加入他，他绝对不告诉你。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的神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所以他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是为了要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可以认识神。所以呢，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这个奥秘不是这一类的奥秘。所以他说这个奥秘啊，并不是什么那些深奥难测的道理，也不是一些内幕消息，而在基督里面的奥秘是指的过去是没有宣布的，过去没有揭露的，现在呢揭开来了。好像你去看戏的时候，它有一个幕，这个幕遮起来的时候，台上什么样的事情都看不到，但是当他把这个幕揭开来的时候，你就一目了然的知道了。所以关于耶稣基督的奥秘，关于耶稣基督救赎，他现在要揭开来让我们晓得，让我们知道他救赎的奥秘到底是什么。那这个揭开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呢？第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于一。这是他所要揭露的奥秘。时候满足了，要使天上地上一切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同归于一。好，什么是同归于一？什么是同归于一？这个字也很重要。它原来这个字，同归于一的这个字呢，它的原文是用两个字把它合在一起的，是两个字的把它合成的一个复合字。这个字是什么呢？同归于这个，我们的中文是四个字哈，但它原来是一个字。这一个字是由两个字把它合在一起的，变成一个复合字。这两个合在一起的字就是头跟尾，头尾两个字，把头尾两个字合在一起就变成同归于一了。所以因此我们照着它的原意可以有三个解释，三个解释同归于一。第一个就是复兴，第二个就是联合，第三个意思是在一个元首之下啊。你可以想象啊，头尾中间呢可能已经改变了，但是到了最后恢复到最先原来的样子，这个是复兴，复兴。所以它是同归于一，原来的意思就是如此。复兴、联合和在一个元首之下，所以在这里所启示的奥，揭露出来的奥秘是什么呢？就是当时机成熟了，神要使整个的创造，天上地上的一切，因着耶稣基督再次获得复兴、联合和在一个元首之下。什么叫做复兴啊？复兴，我们喜欢开这个复什么？我们开布道会怎么开？叫做奋兴布道会哈。其实复兴啊，应该是属于基督徒的，复兴应该是属于基督徒的。因为如果你原来都没有的话，就没有所谓复兴了哈。因为你有失掉了，你在恢复了，这叫做复兴。所以各位了解哈，教会需要复兴，基督徒需要复兴，而你把一个人带领成为基督徒，哎，你用复兴也对哈，因为在原来神创造他的时候，他应当得到神的恩典的，但是他失掉了，如今他再一次回到恩典当中，也是复兴，也是复兴。所以天上地上一切的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恢复合一，第一个就是要复兴。而这个世界到底什么事情失掉了需要复兴？这个世界原来是什么样的世界呢？世界原来是怎么样的呢？才是对的，是正确的。你记得吗？当创世纪里面说神创造完了一切以后， 他用了一个评语怎么说呀？甚好，甚好。神所创造的一切都好，他创造了天地万物，人创造完了以后，他就说甚好。这个甚好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甚好啊？我尝试的啊，用我们可以懂的话来表达哈，这个甚好。第一个，我觉得神是照着他的形象来造我们的，所以我们人有像上帝那样的生命，因为我们是照他造的，所以有像他那样的生命。所以永生的意思是什么？永生的意思，耶稣说凡是相信他的就得到永生。这个永生的意思，有人说是天堂，是永恒的，在那里过天堂那样的快乐的生活，把我们的人的那种空间时间的观念放在这里头。其实不是的，永生就是一种生命，它原来的意思是一种像上帝那样的生命。永生是 God's kind of life， 像上帝那样的生命。所以我们原来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原来有像上帝那样的生命，但是很可惜我们这种生命失掉了，失掉了。当我们有像上帝那样的生命的时候，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我们跟神的关系是非常和谐的，跟神的关系非常和谐的。所以你看，当尼哥底母来问耶稣关于天国的这个道理的时候，耶稣不说别的，耶稣说你那么渴慕天国，而能够进入天国唯一的条件是什么？重生。所以如果你没有像神那样的生命，你不能够跟他在一起。所以不是你加入教会成为某个教会的会友，你遵守什么规矩，遵守律法，而是如果我没有像神那样的生命的话，我不可能跟他在一起。所以耶稣说重生才是最重要的道理。所以最先的时候，当我们有像上帝那样生命的时候，我们跟他的关系是非常和谐的。哎，今天有很多夫妻，他们在一个屋檐底下，在一个屋顶底下，甚至于在一张床上面，可是他们可以两个人隔得很远很远，是不是？但是如果有的时候情况相反，现在有很多时候啊，太太在地球这一边，丈夫在地球这一边，隔得好远，但是他们仍然可以有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有没有这样？可不可以这样？可以。所以完全跟时间空间没有关系，而在于他们的生命是不是契合的。所以我们能够跟神有关系，跟神有那样和谐美好的关系，是因为我们有像他那样的生命。好，不但人和神的关系是和谐的，人和人的关系也是非常和谐的，因为我们多有属神的生命，所以我们人和人之间也非常的和谐。不但如此，神创造人以后给人一个使命和托付是什么？是管理神所创造的天地万物宇宙这一切。你有没有到一个公司去，这个你的老板给你个工作，可是却不给你工作的那样的条件和那样能力，给你那样的权柄？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权柄，你怎么有办法能够担负起这个工作呢？所以神当年把管理他所创造这一切的责任托付给我们的时候，他同样的把这样的权柄和能力也给我们。所以我们有像神那样的生命，所以我们有智慧有能力，知道怎么样去管理这个世界。所以人和万物的关系也是和谐的。所以在创造之初的那种美好的境界，人和神是和谐的，创造者跟被造者是和谐的，而人和人，被造的人和人之间也都是和谐的，因为我们都有像神的生命。而人因为有神的生命，有智慧和能力，所以懂得怎么样来管理这个宇宙万物，那是多么的美好的境界啊！可惜我们人堕落了以后，我们失去了像神那样的生命，所以跟神的和谐被破坏了。 人和人的关系被破坏了，人和万物的关系也被破坏了，所以我们不会管这世界。每个人都凭着私意，都凭着自己的欲望来做，来管处理我们四周的事情，所以整个世界是一团糟，一塌糊涂。这个大概不用我来描写了吧，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晓得。所以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和谐啊，都不晓得怎么样来形容这个和谐和怎么解释这个和谐。我自己对和谐最容易的了解，就是我们在唱诗的时候，我们在唱诗的时候，四重唱，有男声部、女声部啊，高音部、低音部，每一个音部的人在唱歌的时候，都唱自己的谱子，要唱得准啊，要唱得准，唱得较好。所以当大家配合起来一起唱的时候，那个声音就非常的和谐，非常的美好，非常美好。而人的问题就是怎么样？人每个人都没有做好自己应该在的位置和尽到自己的责任，然后呢，就不和谐，一塌糊涂。如果我们读创世纪，如果我们晓得人怎么样堕落的，就是因此而来的。他说，那个蛇来要试探这个夏娃的时候，他说，如果你吃了这个果子，你就能够如神能分辨善恶，如神能分辨善恶。所以同样的，这个希伯来人呢、啊，他们的一种文化的一种观点跟我们中国人很像啊。我们所年的头年的尾就是整个的过程，我们老是喜欢说头尾怎样，早晚如何都这样说。所以刚才说到头，刚说什么也是头尾，对不对？那是合而为一。讲到善和恶是什么，也是一切万事万物的两端。所以他说，你就可以知道善恶，就是能够知道是管理，能够掌管一切万事万物的两端，所以你就能够如神。所以他受到的试探是什么？要叫人至高至大，要跟上帝同等。所以人不肯站在人应该在的位置上面，人跟神应该是创造者跟被造者，可是我们人要站在上帝的位置上面，要至高至大。然后另外一方面，蛇魔鬼在试探人的时候，用蛇的样式来试探。蛇应该是原来听人的话的，现在人反而听了他的话了，所以人在受试探的时候，不知不觉的自卑自贱，把自己放到最低，所以人不在人应该在的位置上面。当人不重自己的位置的时候，哎，这是中国的中庸上讲的哈，不重的结果就是不和，不和，自然而然就不和，就不和谐，所以这个世界就一塌糊涂，开始混乱。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我们唱歌，每个人都不唱不准自己那一部分，那个声音一定不合，不合就难听了，就不好听了。所以这个和谐是神创造人的美好的最基本的因素，如果没有和谐，可不可能有真理？我们现在好多的真理都是在探讨什么，在探讨某一种和谐的这个因素。那个学医的人哈，如果我们身体里面的器官，我们这些身体的这些结构不和谐的话，我们中医就叫做什么？
失调，
叫做违和。中国人生命叫做违和，就是我们身体不和谐。所以当身体里面的一些东西不和谐的时候，我们就生病了，就危险了。所以如果那个人这个物质的最小的元素里面的和谐被打破的时候，就发生什么？原子弹不是就这样产生的吗？把那个和谐打破的时候，它发出来的破坏的力量大得不得了。所以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最美的礼物，最享受神给我们所创造那个美好，就是那种和谐。不论你在唱诗也好，你在看一幅画也好，最可贵的是人和人的关系。如果我们都在一种和谐的境界的话，那真是美好的无比。但是现在许多的和谐都被打破，身体如果不和谐就生病， 任何人不和谐，在家庭里面不和谐，哇，那就是乱的一团糟。所以我们很多就我们做牧师的在教会里面要处理好多的家庭的问题，都是因为不和谐，这个和谐被打破了以后，这个家庭就一团糟。同样的，这个社会，这个教会如果和谐被破坏了，就一团糟。所以人跟神不和谐，就影响了人和人不和谐，人也没有办法跟我们所管理的万物和谐，以至于我们就影响着天上地上的一切神所创造的。哇，这就是我们人离弃了神堕落以后所造成的结果。所以人原来是那样的美好的这个世界，可是我们失掉了这一切。耶稣基督来叫我们能够合而为一，就是复兴，要把这样的和谐再一次恢复起来，使我们再一次恢复和谐，使我们能够享受神所创造的美好。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第一个奥秘。第一个奥秘，耶稣基督来在时候满足的时候，要使天上地上的一切在耶稣基督里面恢复合而为一，恢复过去的复兴，要复兴，恢复过去的那种最美好的这种状况。这是神的旨意，称它是奥秘，是因为在旧约里面没有提到这些先知的预言也好，在旧约里面的许多的这些教导也好，都没有提到这些。然而这是因耶稣基督来而带来的真理，所以这是奥秘，这是奥秘。好，耶稣基督怎么样子能够使得这样的和谐能够恢复呢？我们就翻开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二章十三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是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故要将两下归为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就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面的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是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在这里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恢复了跟神的关系，也借着我们都跟神恢复了关系，所以我们人和人恢复了关系。不仅如此，你如果读罗马书的第八章十九节的那边呢，他也讲到说，连天地万物都是在那叹息劳苦，要等着神的种子出现。就是当我们这些人都归服神，归服了耶稣基督，成为他的儿女之后，哇，这些天地万物的这些叹息劳苦才过去。所以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恢复跟神的关系，恢复跟人的关系，而且甚至也恢复了跟天地万物的关系，这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下面我们就看到保罗所提到的第二个奥秘了。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三章我们看到从第一节开始吧。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使你替你们祈祷，要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这福音的奥秘。在这里保罗提到第二次奥秘了，正如我以前念的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好，下面就告诉我了，什么是这奥秘呢？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 我本来比众神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在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第九节第十节很重要哈，使众人都明白在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在这段圣经里面，保罗要说的是什么呢？当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都能够合一了，那么我们在主的里面，而且把这样的福音是传给远处的人和近处的人，这就是我们变成主是成为教会了。虽然旧约里面从来没有说过外邦人如何，在旧约的时候非常排斥外邦人，所以对外邦人能够进入神的恩典，可以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这是个奥秘，对犹太人来说，在旧约的时候从来没有提过。可是到了新约的时候，保罗说，不管是犹太人是外邦人，我们都会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家人。哇，而且他说的很重要的，要把这奥秘显明的更清楚，使众人都明白在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是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啊，记住第一章告诉我们说，我们人已经失掉了在创造之初那样的美好和谐，但是今天神告诉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恢复那创造之初的那种和谐美好，时候满足了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恢复这一切美好。而且到了第三章告诉我们这个奥秘是说，这个奥秘的计划和执行的责任是归给谁呢？教会，是教会的责任，是教会的责任。你看前面那么大那么重要的奥秘的事情揭露出来了，而且告诉我们说，这不是耶稣基督把这个责任给任何其他的，是给教会的。教会怎么样能够借着教会使天上地上的一切得知呢？不是用去讲告诉天上哪一些天使或是哪一些属灵的这些灵界的一些东西告诉他们说，而是借着教会活出合一的生活，借着教会同心合一成为一个合一的教会，所以就能够显出神的旨意，是借着教会来告知，借着教会来执行，借着教会来完成这个责任。教会合一重不重要？所以我读到以弗所书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所以我一直记得以弗所第一章九节到十节是说，神奥秘的旨意是要在耶稣基督里面使天上地上在一起恢复和谐，而到了第三章的九节十节很简单，就是说这个责任不是别的，就是教会的责任。所以如果教会自己不能够和谐，教会自己不能够同心合一，教会怎么能够有这样的资格来完成这样的责任呢？所以这是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合一是多么的重要。所以你记得耶稣怎么样教他的门徒，教导他的门徒关于合一，耶稣说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是不是？新命令是什么？彼此相爱。然后你记得当耶稣基督要钉十字架之前，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所记载的耶稣的这个大祭司的祷告，大祭司祷告一段的祷告是为当年的门徒祷告，另外一段的祷告从后面的六节是特别为以后的这个使徒们，就是我们这些人祷告。前面一次耶稣说求神说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样，为那个时候的使徒祷告提到合而为一提到一次，但是为后来的使徒祷告 要我们合而为一提了几次啊？我算一算，四次，在整个事情里面出现了四次。他显然知道我们今天人实在合一不起来，所以提了那么多遍，要我们要合而为一。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没有讲到要教会合一？使徒行传一开始他就责备哥林多教会的人，说他们怎么样？分党，纷争结党。你是属谁的？我是属谁的？属亚波罗的？属保罗的？属彼得的？也保罗说谁也不是我。所以保罗在使徒哥林多前书前面一直责备那些人，那些人他为什么不合一？他们觉得自己有智慧，觉得自己属灵，还有好多哈，很多的这种原因，他们觉得自己了不起了，不肯合一，所以保罗就责备他。所以在圣经里面有足够的教导告诉我们说，教会合一是那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不是教会合一这个专家哈，人家一来问我，我就哦，你们应该这样做，你们应该那样做。但是我所知道，就是在这么多年当中，我确确实实知道教会合一是那么重要。下面或许我一开始的时候没有介绍我自己，那现在我就用这样的机会，我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我自己是的经历是怎么样的，而且也可以讲一讲为什么我对教会合一是那样的感触良深啊，跟各位提。我在台湾大学毕业以后，就在中学教了两年书，后来我就很深的感动，因为我的母亲啊，是最早的一个基督徒，他在在他年轻的时候，像我母亲那样的年纪，现在如果在的话就100多岁了。他们女孩子是不能读书的，在家里面只有男孩子才读书，女孩子不能读书。所以后来基金会教会到苏州去设立教会小学，他们设立学校的时候就要鼓励女孩子来读书，怎么办呢？就对那些人说，你们这些男孩子啊，如果你们把你们的姐妹带到学校来读书的话，你们就可以减免学费。哇，这个优待很大了哈。为了要鼓励女孩子读书，所以这男孩子如果有姐妹来读书的话，就可以省很多钱哈。所以呢，我的母亲就陪着我的舅舅到学校去读书了。哎，我的妈妈为女孩子很争气啊，她在那个苏州的小学就这样一直读。我的舅舅啊，他们读了一半呢、啊、都不读了，我的母亲就一直读下去。他从苏州的这个叫做慧林小学，你们如果有人知道吗？现在已经没有那么老的人都不知道了。然后呢，他就一直读到上海的沪江大学。上海沪江大学知道吧？上海沪江大学
就可以吗？
啊，
交钱就毕业了。
贵州学校，这是说沪江大学啊？
沪江大学，
我都不知道，我的母亲都没有花过钱呢。他就这样一直在教会学校里面被培养出来了，所以他一直在教会学校里面，所以他对这个福音他知道嘛，都能够了解。但是知道跟真正的信靠是不一样的。我的母亲的信仰是到了跟我父亲结婚，我的父亲是什么？是中华民国最早的空军。他在日本学飞行的，所以他回来的时候，在剑桥做教官啊。然后呢，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呢，我的父亲多么的 lucky， 眼睛不合格，所以呢就不能够飞了，不能够飞。所以我的父亲从日本回来了40多位同学，那时候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我的父亲跟那些同学就回到中国来哈，就不在日本读书了，回来就参加了空军。这40多个人在抗战完了以后就剩下10个，其他全部都战死了。而我父亲因为没有到天里飞，他就留下来了，但是并不因此他就不危险了。他去好比说他在剑桥做这个做机场航空站的站长，所以他的责任是日本飞机每天来把那个跑道啊什么炸了一塌糊涂，我的父亲责任是赶快把这些都修好，然后一会儿美国飞机从喜马拉雅山那边过来了哈， 就来迫降，不是迫降，就降落，降落，然后把所有对中国的运补啊就放下来。所以我的父亲每一天出去，我的母亲都不知道他回得来回不来，因为日本人轰炸得很厉害这些。所以我的母亲在那段时间里面，我们家我四个兄弟姐妹，他们三我是老幺了，他们三个都已经生出来了，他每天逃警报逃难都是带着孩子，而且我们很多的家乡人呢，从老家跑出来就跑到我父亲这边来，所以我的母亲照顾自己的孩子，然后照顾一大堆家乡人，所以他真的是非常辛苦，又危险又辛苦，所以他就是他的信仰在那个时候他的信仰才经过考验，所以他在这个之后他变成一个非常真诚的基督徒。而我呢，就是在我的母亲肚子里每天逃难，所以我一天都没有自己都没有逃过难，都在妈妈肚子里逃难的。到了后来我父亲一直跑到重庆把我生下来，然后呢我就终于出来了，抗战胜利那年生的，你知道我哪一年生的了。OK， 我的母亲呢就这样子，我们到了台湾以后，我的母亲就管我们这些孩子们要到教会去，管得非常严格，胆敢不去教会，你这个礼拜的耳朵就不能清净，你就乖乖的每个礼拜都去教会，就这样。小的时候很不甘愿的，就这样去教会，但是慢慢一点点长大了，我就自己越来越多的自己去面对这个信仰。所以后来当我在教完两年书以后，我自己就决心要奉献，跑到浸信会神学院读书，读了三年以后，我就听我的老师说，他说你们出来以后要到什么样的教会去呢？他如果你要留在台北，就有很多大教会，这个大教会呢里面有的已经有传道人了，也是大教会里面的人都很在这个教会很久了，他们有很多他们自己的规矩啊想法呀、他说你去你就乖乖听他们的，不然的话就很难做哈。那我想为什么要去那样的教会呢？我就要去一个没有人的教会，没有人，真的是没有人。在台湾东部哈，在台东有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已经四年没有传道人了，都是前面一个传道人过世了以后就好久没有传道人。那我就挑了那个教会，我去那个教会的时候，那个教会礼拜天做礼拜的时候大概只有六个人，每次做礼拜完了以后，我跟我太太在吃中饭的时候，我们两个谢饭祷告的时候就变成我们的祷告会，两个就一直祷告，就祷告的痛哭流涕，饭都不吃了，因为一想到教会那么凄凉那样的悲惨，哪里吃得下饭呢？就在那里迫切祷告，算了算了，还吃什么饭，我就这样子。但是你知道台东的教会，你们知道台东吗？哈，你们从台湾来的话就晓得台东，但是我们刚刚在三四十年前的话是乡下地方，很偏僻的乡下地方，所以那边的人很淳朴，很淳朴。所以我在那个教会侍奉的好处是什么？到后来人慢慢多起来了，我跟他们说，哎，我们教会应该有点组织吧，我们来选一个执事会好不好？他们说选什么执事会，不要选。我说不选执事会，我们怎么样来做教会的事工呢？大家怎么应该讨论讨论？讨论什么？不用讨论了，你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你说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所以呢，我去的第一个教会就是这样子。你知道这个教会合不合一啊？铁合一了，都听我一个人的，他们没有人跟我唱反调，没有人跟我有不同的意见，我要他们有意见他们都不肯，然后他们就说 OK 你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所以要选执事什么他们都不要拒绝，就这样。所以你知道，我告诉各位，一个教会如果很合一的话，这个教会就自然而然的就会增长起来。所以我在那里三年以后，我在那三年当中，我常常为两件事祷告。第一件事祷告就是为了教会那空位置，你知道刚开始就五六个人做礼拜，小猫几只，然后又不准时啊。我们十点钟做礼拜，他十点半还不来，然后来的人家偷偷摸摸的想进来，所以我实在受不了，我就为这个教会祷告，为那空位置祷告。我第二件事情祷告就是，我还在很怀念我的神学院生活，我就想在神学院里面呢，就是。最遗憾的就是那美国老师， 他们很好心啊，但他们讲的中文实在是有的时候我听不懂。我就说神啊，为什么不多一点中国老师哈，我们自己的老师，这样的话我们学生啊就可以受教的多哈，就可以懂得。所以我常常为这两件事情祷告。到了三年以后，神就垂听了这两个祷告。第一件事情，教会的人慢慢多起来了，多起来以后教会就不够用了，所以呢我们就要建堂，就要开始建堂。我正在那里大张旗鼓要建堂的时候，就后来神学院就给我打电话说，我们需要中国老师，你回来当老师。我说我从来没想到要回去做老师，我说大概不行吧，我不够资格。后来我每次祷告的时候，神就提醒我说，哎，你以前常常祷告什么？你不是希望这个教会有中国老师吗？你不就是中国人吗？你为什么不回去呢？所以我后来我就有感动，我就回去了。第一个教会，这是我的经验。当然这个教会它是在这样的因素之下很合一的哈，没有任何的争论，所以教会就蒸蒸日上的一天天成长起来。我告诉各位很好，很有意思，我到神学院以后我就不忘记这个教会了，我就想物色一个人去那里工作，我就在我的学生当中找到了一个学生，我觉得这个学生很爱主，很忠心努力哈，所以呢我就跟他说，你愿不愿意去台东？哇，每个礼拜去台东，从台北坐火车一夜坐到台东去，在那一个周末，然后再回来。他就这样，他去了以后，一直到他毕业，他就留在那边做牧师。你知道，这个新去的年轻人到那个教会以后，会有什么后果吗？后来我到那个教会去拜访，那个教会呢就有以前那个退伍的老兵了，因为我以前带领他们信主的。这些老兵就看到我以后就在我的面前一直讲那个年轻人，这个传道人说他多么的不对劲哈，他说他怎么不好呢，这个的老兵啊，所以他的生活是那个每一根的牙膏要这个样的方向放，牙刷要这样放，洗澡毛巾要这样放，衣服房间要怎么样弄，所以他每天这个新的神学生来了，他就每天去看他的牙膏怎么放，牙刷怎么放，然后就告诉我说，这个这么的不守规矩，这些都自己生活都弄不好，他怎么能够做传道人？哎呀，就很伤脑筋。哎，说不定哈，有一天我们的教会都会碰到类似这种问题了哈。这个我们以后再讲。但是后来是不是这样子呢？这个学生到以后，他把这个教会做成一间全台湾非常好的一个教会。所以，哎，一个牧师好不好，不是在于他的牙膏怎么放啊，毛巾怎么放啊。这一到以后哈，都不是问题了啊。好，感谢主。然后这是我的第一个教会。然后回到台北以后，在神学院里面又读书又教书又生孩子啊，真的很辛苦了。这样子八年过去了。后来当然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神学院就是告诉说，你那个不是光在这个在纸上谈兵啊，就教学生怎么做教会。他说你们要自己亲自去做，要做给人家看，所以我们不但要教书还要牧会。哇，实在够辛苦的。那个时候哎呀已经记不得了，就是真的那时候很难熬了。那个常常有学生来跟我们埋怨说，哎呀那些我们要求学生的太太们都要休克，这些太太们就说我们要照顾孩子要读书我们怎么行呢，我就不跟他们说别的，我是告诉他说我每天做什么。我告诉他我们两个人每天晚上读书读到一两点钟，因为我们要教书要自己读书要做报告，然后小孩子正要睡觉的时候小孩子醒了要弄小孩，然后第二天又做什么。所以那些学生听到我们这样讲，他们就没有话说了，他们就什么话都不说了，就这样子过了八年啊，到学校生活过去了。后来我是因为我的全家人都在国外，我的妻子的全家人也都在国外，所以呢我的父母一天到晚就来信说全家就差你们两个赶快来吧，所以我们就到美国来了。到美国来的时候，我爸就说你赶快去拜托人了哈，看看哪里可以找到工作。那我的这个岳家的人，他们兄弟姐妹都很好心的说，哎呀你来这边做什么最好，做什么最好。我就跟这个福音说，我说如果我到美国去，不是神要我去的， 我到那里去发现我去错了，我说那很容易，我就回去了，我就回去，不要那样死赖在这边。所以真的很感谢神，我们到美国两个月以后，一切事情都 set down。 我在一个在到 Richmond 找到一个教会，我去讲道以后，他们就邀请我去这个教会呢，就是我的另外一个教会了，我就跟各位讲了这个教会。这些都是广东人了，哎呀，都是讲广东话的，我讲到要翻译的，然后翻了大概两年之后呢，我就听得懂那个翻译的到底翻的对不对。我说不对，不是这样。然后呢，我就问那些讲广东话的，我说我讲的话你们听得懂吗？他们说懂。我说懂了就不要讲，不用翻了哈。他们说好啊，只剩下几个台山的老先老太太用耳机翻译，其他都不用了。这个教会最先开始就是二十多个人。我在台湾大概一切情况都很顺利的，都所以把一切都放下来了，到美国来，重新开始一个二十个人的教会，我就开始。我告诉各位，我刚刚到美国来最不习惯的事情就是在开会，因为一开会都好多人用英文讲，我说开这么教会为什么要讲英文呢？这个很不习惯的一件事情。然后后来慢慢的也就习惯了。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每次开会，不说你们在教会开执事会的时候几点钟开始开会啊？礼拜六，我们当中有执事吗？一定有啦。你们执事会礼拜六几点钟开会？
礼拜天
啊。
聚完会，
聚完会以后，哇，那很好啊，不用很多时间就开完了。礼拜六早晨九点半开始开会，你们知道开到几点？
开到晚上。
开到下午好晚都没有结束，我的太太回来看到我回来的时候呢，精疲力尽样子。后来每次说要开会的时候，我的心里发毛，然后一想到要开会就紧张的要命，就不知道，因为好多事情在那讨论争论不休，然后没有结论没有结果，我就是觉得开会是多么痛苦的事情。所以每次开会我就觉得心惊肉跳的，我都不晓得怎么办。但是后来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在开会以前我说慢点，我们不要先开始，让我们先来祷告吧。先开始用半个小时祷告，到后来我们就用到一个钟头，什么事都不讨论，先祷告一个钟头再说。到后来我们开会时间就越来越短，因为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已经在灵里面有沟通了，把很多的事情借着祷告都已经，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一定为我们要讨论的事情祷告，所以为这些事情祷告的时候，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差不多很多事情都已经有数了。所以完了以后，哇，到后来都是中午准时12点就散会了，啊，所以从那一次以后慢慢点我们的教会就有一种默契，就是很多事情我们就先祷告，不要急着在那争论啊，在那你说怎么样好我说怎么样好，我们都不说就开始这样子。所以因此这个教会就养成了一个风气，大家先不要争论先祷告。所以慢慢点这个教会就开始真的是也是一样的，因为大家都彼此相爱，同心合一，教会合一的时候这个教会就自然增长。我到那边去以后4年，教会那个跟美国人借的副堂就坐满了，我们就只好再建堂，所以我们盖一个新礼拜堂。新礼拜堂当然就比原来的大呀，就又开始空的位置了哈，空的前面一块都没有人坐，我们就在那里为这些事情祷告。各位，我们教会有位执事，这个执事呢，他后来就是奉献到神学院读书做传道人，后来他出去找工作，他到有好些教会请他。那他也回到我们的教会来，他也在我们教会 interview，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需要英文部了，我们要请个英文牧师，他还过来 interview。 他后来他就告诉我，他说好几个教会在请他，但是他很多教会他都不想那个教会情形到底怎样，他就有点紧张，每次想到要到哪一个教会去他就心里不安，就很紧张。他想一想还是回 Richmond 的教会吧，这个教会他在那里熟悉了，他知道，他晓得了解大家都是用于怎么样的心态在那里侍奉的。 所以他说在这个教会大家不会吵架，在这里很好，我还是回去嘛。所以他就回来就做了我们的英文牧师。所以一个 David 一个 Daniel， 我们两个牧师哈，他是 Daniel， 我是 David， 所以就两个第一次辈的人就在一起侍奉呢，好几年哈，大概十年，整个我在那边在这个原来的第一个教会就十年时间，教会也是慢慢的起来了，然后呢不但成立英文部，中文部也不够做了，那个停车场也不够了，所以呢我们就说我们要建堂啊，要建堂，你知道每次建堂都不是好玩的事情啊。那我要说的就是说，当我那年呢，他们都说，哎呀，有父母是来了，你就可以休假了，他们就要我去 sabbatical， 我做十年，你们有没有给牧师 sabbatical？做七年应该休息哈，好了，我十年以后我就那年不在的时候呢，他们就开会，就决定说，我们不建堂了，我们只要盖停车场，我们需要教室，我们盖一些教室就好了，礼拜堂不盖了。所以呢，对我来说大失所望哈，我那时候还没回来，还在外头的时候，我就听到这个消息就很失望，但是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就已经有一个意向，就是我要开始开新工作。在 Richmond 中间有一条 James River， 中国人集中在 Southside 这一带，还有一个对中国人集中在 Westside 那一带，所以这边有了一个教会，我就想在那边开始一个新的教会，就开始另外一个新的教会。我要讲的就是说，当教会大家同心合一和睦的时候，这个教会就自然的成长起来。我们有一段时间借一个美国教会，真是成长得很快，每一年好几十人受浸。我们有一次受浸，那个每个穿着湿衣服滴滴答答，把那块地湿掉以后，那个水就一直透到楼下去了，所以他们以为那个楼坏掉了，说怎么那么多水流到下面去？后来我们就不敢吭气，原因就是我们干的事情啊。因为那个时候很有意思，有的人受浸。他们要求不公开受浸，他们要求聚会完了以后他们私下在那里受浸，所以很多水啊什么这样，这是增长很快。但是各位，发生了一件事情，从那次以后就不一样了。我们指示当中有两位同工，这两个同工呢，实在是因为他们长大的环境不一样，他们各自有不同的背景。有一个弟兄从他来的地方，那边的人都是大家很做事情很认真很执着，细微末节都很小心的。但另外一个弟兄呢，是从另外一个地区来的，他们很多事情都是他们的观念过去就是觉得说没有什么关系哈。好比每次要开执事会的时候，他总会晚了好多时间来，当他要加班的时候他就不来了，然后别的人就那个同工就说，你如果早知道你要加班，你应该老早把工作做完，还是把你的那个加班时间更改了或怎么样。他说你已经多久没有来开会了，就责备他。后来有一天这个有个那个弟兄啊，那个很认真的那个弟兄就再忍不住了，就开始爆发起来，哇，大在开会的时候就大骂特骂，就这样子。那其他的人看了就傻掉了，有的人劝他，有人劝他，到最后大家也弄得很不愉快。那么我跟他们说，我说我们虽然有争执哈，我们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不要传到外面去。我想我们没有传到外面去，可是你知道从那一次事情以后，教会的增长就开始停止了，大概停了半年之久，然后才慢慢慢慢再恢复，大概停了半年之久。所以我从那样的经验以后，我就是真的体会到说，如果一个教会不和谐的话，教会不要说成长了，而问题很多。所以后来我的父母师，我到另外一个教会去侍奉以后，他就到欧洲去做宣教士，他到东欧去，到一个城市去做宣教士。他在那个城市里面有六个中国教会，这一六个中国教会的人彼此都互相的攻击，彼此不和谐，所以当地其他的中国人就说，你们教会都是互相吵架，都是互相，所以这个弟兄回来以后非常痛苦。他就说，他说我就回想我们以前 在原来那个教会，大家最看重的就是大家同心合一，绝不轻易的有争执啊这些事情发生。他说可是到那边以后就看那个教那边的情况是那样的混乱，他就很痛苦，他就一直记得我们以前的那样的情况。所以他回来就告诉我说，牧师啊，我们以前那样真的是很重要的，一定要强调教会合一意见啊，大家是不是一定要照着某一个意见做，一定要这样还是一定那样，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大家都知道说我们要和好，要彼此相爱。他说这个教会就一定成长起来。所以这是我当然后来还有好多事情发生，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慢慢的跟各位分享，但是大致的情形就是如此。在我一生经历当中，我就感受到，你知道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也不是一个多有了不起的一个传道人，或是教会里面有一个多么 有能干的人，多么有恩赐的人，大家都很平凡，大家都是如此。我们只努力做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大家很同心，大家不要争吵。每次当我们同心的时候，教会就自然成长。什么时候我们有争执，教会成长就停止下来。所以这是我的感触，所以我深深感觉到教会合一的重要性。因此我到许多教会去，我都跟他说，哎呀，叫合一啊，那个真的很重要，这个再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今天这几次也是把我这样的感动来跟各位讲。所以今天第一堂就是说，神的奥秘就是要使天上地上一切在耶稣基督里面恢复合一，而这个恢复合一的责任就在于教会。而合一不是人可以做到的，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说，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很有意思，他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他没有告诉我们说要保守教会的在某一个行政体制下，保守教会在某一种组织之下，或者保守教会在某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方法之下，没有。他叫我们要合一的心，合一的心就是没有私心。我们大家都爱教会，我们大家都知道合一的重要，我们宁愿牺牲自己吃了亏，或是有能够委屈，也是要使教会合一。各位，这个就是要教会合一的心。而我们的所以圣灵使教会合一，他把这样的心智赐给我们，而我们的责任是保守这样的心。所以我下面要讲到他说什么，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我下一次就要讲这样的性格，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如果缺乏这样的性格，我们保守不了教会的合一。有没有这样唱歌你们听过吗？凡事谦虚温柔忍耐，有过这歌了哈。对，就是这节圣经，那保守我们使我们教会合一。所以我一方面讲也把我自己的经历跟各位说了一下，让大家知道一下我的心智是为什么要讲这些。我们休息一下吧。下面是什么？到三点，它是休息15分钟，对不对？我们。